请坐，我把时间交给讲员。
牵涉到整个的人格，全部的人格都牵涉在里面。
谢谢。
我们用我们的心信神，我们爱，用我们的心来爱他，可是我们也用我们的意志来服他，我们也用我们的头脑去领悟他的本性，他的旨意，我们也用我们的灵去渴慕他。信仰是全人格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呢，是比较偏重于理智，可是不要因此就看不起理智的这个成分。事实上在信心里面呢，包括理智的成分。假如有一个陌生人来说，你们要信我所传的这个神，我们这个神就是一只大乌龟，假如你不信他，他要吃你，好啊，你要不要相信？你不能心安理得，你要开始采取信心的步骤以前呢，你要心安理得，你总得你的理智要叫你满足你的心。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来讲关于神本身的一些我觉得是非常奥妙的地方。那我们昨天提到七点啊，提到七点，就说七个大重点，一个是讲到神，一个是讲到创造，第三是讲到人，那么第四是讲到道成肉身，第五是讲到赎罪，第六是讲到归宿，啊，那么第七呢是讲到启示。今天我们集中来讲神，讲神，我们对神的认识应该更进一步。那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还没信主，假如有的话，我得先从为什么我们相信有一位神来开始。要相信一位神比怀疑一位神的存在更容易，怀疑神的存在呢比相信神的存在更困难。只要你有理性，只要你是会思想的人，我们来看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有一个计划，有设计，有秩序，有规则的世界。为什么这个样子？那一定要有个设计它的、创造它的那一位。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做热力的第二定律，这个东西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这是物理学上哈一个很出名的定律。这个定律的意思哈，说起来很简单了，就是温度高的遇见那个温度低的哈，它就会被这个低的温度的东西呢，这个温度被吸收掉，是吧？比方说这个一桶这个热水跟一桶冷水啊，把它混在一起的话变成温水，它绝对不会变成这个烫的更烫的水。就说了，高的会变成低的，你假如任其自行发展的话，它会慢慢的发展它的这个热力，慢慢变成冷。有秩序的东西，它会慢慢的变成没有秩序。很浅啊，这个道理很浅。比方说，一个电视机，啊，你用它，也许5年10年它就坏了，是吧？那你就放在那儿，待慢慢的腐烂掉。慢慢的腐烂掉。可是假如你把那个一大堆的这个部分品啊，电视的部分品乱七八糟的放在那里，你等吗？它能不能进化成一架这个电视机啊？你不能倒过来，好的东西会变坏，可是坏的东西会自动的变好。新鲜的牛奶会变成酸牛奶，放着在那里自然变成是酸牛奶，可是这个酸的牛奶会不会变成这个好的新鲜的牛奶？好，这是一个我们看得见的这个现象。那换句话说呢， 这个宇宙一开头的时候呢，一定有一位神把它创造。那么假如这位神不在那里创造，不在那里维护的话呢，那这个世界呢没有办法继续不断地保持今天那种规则性。今天的呢，我们这个规则性啊是相当靠得住的，不然到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活在地上，就是因为有所谓自然律，神所创造的自然律，我们才能够安安稳稳地坐在地上，这个站在地上，不然的话我们就不晓得这个会被碰到这个太空去，这个哈啊碎分身碎骨了。因为神的这个计划啊，神的设计就是如此，那么神在维护。接下来呢，我们讲那个这个宇宙是有理智的宇宙。那么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人有理智，有理智的神把这个宇宙创造了以后，他创造有理智的人，人靠他的理智就可以去领悟这个宇宙的这个一切的自然律。你们知道楔形文字吗？楔形文字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哈，我们看起来这个啊，很像那个鸡哈，鸡掌啊，乱踩啊，乱跳的那个痕迹，啊，可是哈，假如你发现那古代的泥板，古代的泥板有这种那个楔形文字啊，那你就可以把它研究出一道道理出来。哎，它不是当时的这个商业上的契约，就是一个驱逐链，不然的话就是父亲写给儿子的这个书信。你读得出来啊，读得出来，因为呢这个泥板呢有思想的人把思想放进去，所以我们靠我们的思想就可以把它读出来拿出来。可是请问啊，假如这个当中一块泥板是鸡爪这个踩过的，那你去研究嘛，研究10年20年100年，你永远研究不出什么东西来，因为没有心智把它放进去。所以呢，我们有心智，也没有办法把那个意识啊领悟出来。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哈，这个宇宙因为有心智的、聪明智慧的神把它创造，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大宇宙里面看出神所放进去的那个资讯。你可以靠我们自己的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理智，把它抽出来。那说起来呢，实在也不难啊，不难领悟。
比方说，
两个氢气的这个原子，跟一个氧气的原子，啊，它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在什么时候，让它化合就变成水。这叫做规则，神就是这样规定。那么人呢，才有办法把这个道理。这个领悟出来，所以我说，要相信没有一个神，比相信有一个神呢，是困难的多了，太困难了。除非你不思想，你把心关闭起来，那我们总得相信有一位最伟大的心智是存在。好，那除了这一点以外呢？我们必须相信神是一位全能的神，而且是全知的神。他想做什么，一定能够做得到。他所创造的宇宙多大，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所看得见的，就多么大呢？半径100亿光年。半径100亿光年，多大呢？光速就是一秒可以绕地球的这个7圈半，30万公里。那么一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跑了100年、1000年、10000年、100万、1000万、1亿、10亿、100亿年啊。那么这个半径呢，我们用电子望远镜还看得见一些准星体，以接近光速的这个速度在运行。那起码我们看得见的这个范围哈，这个宇宙 那么就直径200亿光年的这么大的宇宙是所创造的。当然呢，看不见的哈，那个范围外面一定还有它所创造的，因为所谓这个100亿光年哈，只是3年前才这个发现的，到3年前的这个5月为止啊。一般天文学家的了解是，宇宙看得见的半径只有50亿光年。可是，在3年前，加州大学的这个天文学家，三位天文学家，就发现了100亿光年之远的那个准星体了，啊，那这样子呢，这表示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宇宙哈，会越来越大。不过不管你看得多么远，像你看这个300亿光年、500亿光年、1000亿光年，还是神所创造的，那不得了。我们的神，他的这个力量之大，实在是叹为观止。那这些大宇宙的存在，这些星体啊，不会无缘无故的就存在，一定要有一个原因才能够进到这个存在里面来，那么那个原动力就是神。所以我说呢，假如我们不相信神的全能啊，那么说这个宇宙是自然有的，非常的困难。等一下我再举个例子，这是跟等一下要讲的创造有关系啊。那我们再讲，神不但是这么一位全能的神，他是一个全知的神，在他的掌握里，过去的事情、将来的事情、现在的事情，没有一样事情能够逃得过他的掌握。他对过去的事情了如指掌，将来的事情也了如指掌，今天目前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一样事情他不知道。唯有这一位神才能够管理这么大的宇宙，这么复杂的宇宙。还有我们这一位神是有位格的神，位格假如不太明白的，我们说人格，人来讲是人格，神来讲是神格，假如是鬼来讲是鬼格了。人格啊，假如我们用人格来讲，可能比较容易明白。那么人格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对人格呢，不要把它看成是静态的，人格是动态的，人格是个活的，人格是交通性的啊。就是说呢，由于有一个活的位格在的时候呢，它一定会产生一个活动，一个交通的关系，对话的关系。有一个位格的啊，我说人格的呢，他会说话，他需要对象，他需要对象让他爱，那么让他互相的来了解，或者说我们平常讲的交通，这是位格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那个因素。当然我们可以提到什么理智啦、情感啦、意志啦、什么良知啦，这些没有错，这是这个人的人格的一部分。可是那些东西还没有我刚才讲的那个动态的这个人格性重要。那么人有人格，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换句话说，人是很有限的神的模型，人里面呢，有一点点像神的地方，当然有一点像而已，它是无限，而人是有限的，可是还有接触点，它是按照它的形象创造人。那么我们这个想到当时上帝创造这个亚当夏娃的时候把这个形象给人，可是这个形象后来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就丧失了，失掉了，是吧？那大家他们所失掉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那一点是什么？是不是失掉理智啊？很难讲哈，今天那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也不一定比信耶稣的人笨，是吧？ 考大学也不一定说这个信耶稣才能考得起来哈、哦，所以这个这个不能讲了，或者说你这个感情吗？不见得没有信耶稣的人呢、啊，他们的感情就比基督徒差了啊，或者说他们的道德性也不一定差了。好，意志呢，是不是一定信耶稣的人意志比较强？那么不信耶稣的人意志就弱了，也不见得了。所以说，人所丧失的所谓这个位格，在神的形象呢，实在是丧失那个与神交通的能力。这一点，神把那个能够与他交通的能力赐给亚当跟夏娃，结果亚当跟夏娃堕落的结果，把这个能力失掉了，神与人之间的交通断绝了。那这就是人的形象里的这个最大的致命伤了，与神的交通性失去了。那当然倒过来讲对吧？那么神假如说他是一个这个神格，他的交通性是最彻底的、最厉害的。那假如神是这么一位神的话呢？假如你是这么一位神呢、啊？请问你，你创造了能够与你交通的人，你会不跟他交通吗？你会让他们永远不认识你吗？不可能的，啊！因为神是因为这个本性就需要交通的神，所以他第一件事情，他一定会跟他所创造的人开始发生关系，发生交通，告诉他们我是创造你们的神。那么这件事就在这本书里发生了，这叫做启示呢。神就把自己的这个旨意启示出来。那么啊，有一个人说的比较浪漫地刻，说这本书啊，这本圣经就是神写给人的情书。神说我爱你，那么这本书就是神写给人的情书。神必须跟人交通，因为他是有位格。假如今天我们不相信神的存在的话，人生没有意义，没有目的，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解释。神是一切的这个意义的源头，或者说关键，没有他我们什么都没有办法明白。好，那我们在这里就明白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了。他活着，他有作为啊，作为他有作为哈、啊。那么他有信息，他要说话，他要那个听他的话的对象，他有那一些这个接受他的爱的对象，他也需要人去爱他。更进一步，他也要人与他分享他的创造。啊，讲到创造，我们就进入非常重要的题目了。我从现在开始要讲神的创造。那么这个神的创造，我们完全是用那个科学跟科学对照的立场来讲。因为今天科学家呢，假如是不信耶稣的科学家啊，他们不信神啊，那么他们也不信所谓属灵的事情，也不信天堂，不信地狱啊，不信神迹啊，不信复活啊，这些他们都不信。好了，那我们用比较特别的角度来看看他们能不能站得住脚。我们现在看这个创造，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假如我是神的话，我刚才说哈，我一定会跟人交通，对不对？那么假如我要跟人交通的话呢，我一定会把最重要的一句话先交通出来，或者说关于我自己的本性最重要的一点交通出来。假如神说我是创造天地的神的话，那可见创造是神最注重的自己的本性。神是有创造性的神，神最大的特点在于他的创造。你可以讲他其他很多的特点，神是爱，神是公义啊，神是圣洁， 神是这个全能、全知、全在那一些，可是那一些都没有比神的创造重要。神就是创造，神是创造的神。好了，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神的创造啊，是继续不断的。请问呢，神用六天创造这个宇宙是吧？那这个世界造好了，第七天休息了，第八天他干什么？他一直休息下去了吗？那这样子，第八天又他没有作用，或者说没有作为的话呢，第七天就不能算安息了。安息只是暂时的这个休息是吧？回过头来还有礼拜一啊。所以不要以为，不要把神看成一个死的这个，已经是退休了的这个老公公了。神啊，今天还在工作，还在创造。我用一个天文学的这个例子来讲，我们知道那个最简单的元素叫做氢气，H 啊。氢气是所有的物质当中最简单的，就元素当中最简单的，因为它有一个质子，有一个这个电子啊。质子在中间，电子在外面啊。要是更小一点啊，那这样子绕着它啊转，这就是这个氢气了，是吧？那么所有的元素呢，都是同样的构造，中间有核，外面有电子在绕它。那这个核呢，有的是包括这个质子跟中子，有的人只有这个质子啊。不管怎么样啊，基本构造完全一样。最复杂的、最重的那个这个原子啊，就是100多个哈，电子的原子也是一样。所以那个最简单的这个氢气啊，乃是所有的物质的最基本的原料。那个很有趣哈，有一位美国的天文学家，他测出哈宇宙太空里。保持它的密度是0.00001 gram/公克。说在太空里啊弥漫着这个氢气，那么这个氢气的密度呢完全不变，不管你时间过得多，5年、10年、100年，它不变。可是，一方面啊，天文学家注意到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叫做红色的移位 ，red shift， 红色移位是什么呢？就是说哈，从太空里的这个星星照到地上来的那个光谱啊，这个光线呢，经过光谱的时候呢，每一颗星啊都有慢慢的向那个红色方面的移动的那个现象。我们知道这个七色嘛，光谱有七个色啊。那个这个红色就是波长最长的了，啊，波长最长的啊，最短的就是紫色是吧？啊，紫色是最短的，最长的是红色。那么每一颗星都是这个样子，表示什么呢？表示每一颗星都在离开地球，离开地球越来越远。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现在用一个例子来这个解释。假如你用这个气球。一个气球啊，你上面呢、啊、点上很多的点，碰上点就好了啊。那么然后把它吹，你吹得越来越大呢，这个上面的点的距离，互相的距离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宇宙在膨胀，这个宇宙在膨胀，越来越大。那么这个宇宙在膨胀，可是它的密度不变，这是什么意思？神继续不断在创造，保持同样的密度。今天神还在工作。其实呢，神这个的创造啊，可以用那个的创造的继续性啊，可以用希伯来文的文法来解释。我们刚才讲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啊，这个 Bereshith bara Elohim， 这个 bara 这个创造啊，这个字啊。可以翻成哈、啊，用英文呢、啊、 had been creating， 就是说神起初创造这个天地，可是还没创造天地以前，他一直继续不断还在创造，也可以这样翻译。这个希伯来文容许这种翻译，所以科学来讲，圣经的文法来讲，都支持神的这个创造的继续性，神继续不断的一直在创造，所以我们明白这一点。接下来呢，除了这个创造是继续不断的以外呢，我们不要以为这个神的创造只是限制在科学家所知道的三度空间之内。各位要记住哈，科学，所谓科学哈，它一定要在时间跟空间的限度以内，它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它假如一超过时间跟空间的这个范围的话呢，科学无能为力。那空间是什么？我们叫做这个三个次元。次元听说过啊，那个 dimension 啊，次元。一条线是第一个次元，一个点移动了变成一条线，来，它的轨迹就是第一个次元。那么这条线移动了，移动下来就变成第二个次元，所谓平面。那这个平面呢，让它移动上下也好，这个对，上也好下也好，让它移动的话呢，就是变成所谓立体了，三度空间。神的确创造了这个三度的空间的这个世界，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科学家是在这个三度空间的世界里做研究工作，没有错。但是呢，神所创造的是不仅仅是三度空间的这个三次元的世界。现在科学家把时间算第另外一个次元，这个管它叫做第四次元 dimension 啊，这是三度空间。可是就早在第二十世纪初啊，一个英国人叫做 Appleton 呢，他写一个非常有趣的小说，这是一个假定啊。那这个小说里面，他提到那个线国、平面国、立体国。他说有的国家叫做线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只有一个一度空间，只有一个次元。那么在这个国家里面呢、人民呢，他只能看见前面跟后面，因为他没有高度嘛，好、哦，上面的、下面的看不见，左右也看不见，只能看见前后。那么在这个现的国家里面呢、他会看见这个神迹哦。好，在这条线呢，在这个天面上，他活在这条线上，结果呢？一只蚂蚁爬过去了，横越它的线了，哇！它觉得不得了，忽然之间呢，有个怪物出现，又没有了。神迹，它觉得是神迹。好了，那现在这个平面国的人民来讲，他说这个平面国里啊，有很多的这个这个生物啊，有的是三角形，有的是方形，有的是圆形。一个东西离开空间，它就看不见了。那么，又回到这个平面上，它才能够看得见。我现在用一个例子啊，假定哈，在这个你活到这个平面国了，你把一个球让它通过这个平面，这个平面国的住民啊，他们起先会觉得，哎，奇怪，为什么忽然之间有一个点出现了？那么这个点呢，变成圆圈了。这个圆圈越来越大，大到一个地步，又开始缩小了，缩小之后，缩小变成一个点了，为什么没有了？奇怪，这是怎么搞的？可是我们三度空间的人看得很清楚，一个球通过一个平面，对不对？啊，这是很浅的道理。可是假如你活在那个平面国的话呢，那就是神迹了，不得了的事情。 其实我们呢很容易这个替这个蚂蚁啊啊来就 perform miracle， 来替他这个显个神迹给他们看啊。比方说现在是10:33:50，我就这个10:33:50的时候呢，就把一只蚂蚁啊把它抓起来啊，放回他所住的那个树。假如他们有时间，那么他们有这个一个国家社会的一个制度的话呢，哇，这一只蚂蚁会变成一个名人喽。那奇怪，他怎么这个10:33:50的时候还在跟他的同伴呢在地上这个工作啊？过了一秒，已经回到树上，因为我们帮助他超越空间了。那蚂蚁当然它没有翅膀，它不会飞了，所以都对他们说的这是神奇。其实神奇讲起来啊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这么一回事。假如低空间的啊低次元的这个存在呢去遭遇到这个比较高的次元的存在的时候，你又觉得这是神奇。那我们就用圣经的例子来讲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像他门徒这个出现，你们记得了，门窗关得紧紧的，主耶稣忽然之间站在他们中间了。换句话说，这个墙壁对他说起来没有什么意义了。好啊，对，很简单嘛，耶稣超越3D空间，他是进到那个另外一个空间。也许这个次元嘛，我们刚才提到，假如是时间是第四个次元，那也是5次元、6次元、7个次元。好，那我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创造呢，不仅仅限制这个3D空间，不限制3个次元、4个次元的，神可以创造更高的次元出来，而且呢，这个更高的次元是没有限制的，100个吗？1000个？10万、1亿啊！记得我刚才说，神是继续不断在创造的神，所以他今天，我相信也正在创造新的次元出来。那么次元呢？这个哈啊，这个不管多么多，每一个次元都有接触点哦。请你们注意哈，1次元跟2次元有个接触点吗？那么2次元跟3次元当然有接触点，第三个次元跟第一个次元也有一个接触点。假如有更高的次元，当然我们现在只能这个推理而已，我们不能直接去领悟。但是假如有的话，都有个接触点。那换句话说，不管神创造多少的次元，当中都有接触点。那换句话说，神所创造的次元不管它是多么多，它是在同一个地方。我的意思是说，天堂在什么地方？在我们中间。地狱在什么地方？在我们中间。乐园在什么地方？在我们中间。阴间在哪里？在我们中间，只是你看不见，因为次元不同。次元一超过，你就没有办法领悟，只是分别在这里。低的呢，对高的次元的领悟很有限。会不会太深啊？假如各位觉得太深的，我可以再说明一遍。我再强调啊，神创造了很多的次元，所以有人说这个神是 N 次元。台大的一位数学系的副教授，也是我在华省的学生，我跟他这个商量这件事情，我用次元的这个说明神的事情啊，你觉得怎么样？用数学的立场来讲怎么样？他说啊，他非常赞成，他说他认为神是 N 次元，我觉得说神是 N 次元不对，是神能够创造 N 次元。我说 N+1、N+2、N+3。这样子一来的话呢，我们已经把那个科学家甩在后头了，因为科学家被限制在3D空间里，更高的次元他们管不着。 所谓更高的次元呢、啊，即使圣经老早有名词了，叫做灵，灵界，神是灵，因为神是超越，三度空间的神。老早圣经里面有这个名词，我们不晓得它的这个真正的含义而已。灵不是虚无缥缈的意思，啊，灵不是说啊像风那个好像存在，好像不存在，不是，它是那么现实，啊，正如同啊这个立体国的人呢、啊，比平面国的人更现实，更实在，平面国的人比现国的人更实在一样。灵比物质更实在，物质是三度空间的，灵是五度、六度、七度，是更高的空间的，更实在。所以我们现在就继续啊来讲那个啊，用那个圣经哈、啊，来支持我这个讲法。路加第十六章啊，那个拉撒路跟那个妇人啊，两个都死了，拉撒路到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去了啊。那这个妇人，他就要求亚伯拉罕呢、啊、差遣拉撒路啊，用一点水浇一点水啊，这个凉了他的舌头啦、啊。亚伯拉罕怎么说？他说：“你我之间有一条鸿沟，没有办法随便过来过去。”这是什么？我说这是次元。亚伯拉罕跟那个这个拉撒路所在的地方就是乐园了。那么这个妇人所住的地方是阴间，阴间跟乐园之间呢有一条鸿沟，次元不同，没有办法随便来来去去，正如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随便到乐园去又回来一样。好，假如那个鸿沟是按照字面讲真正鸿沟的话，那没有什么困难嘛，用撑杆跳把它跳过去啊，或者说那不然的太也大了哈。好，你坐飞机、喷射机、太空船就可以过去了。那是一个表明的讲法，是没有办法过的意思。鸿沟，次元不同。好，我们再拿别的这个例子。当耶稣在约翰三章啊讲一句话的时候呢，这一句话可能是用传统的方法谁都没办法解释，请我们翻开约翰第三章，第三章第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各位，怎么样从天降下仍旧在天呢？我觉得你们已经那个明白这个意思了。因为天呢、啊、是不同的次元，天在我们中间呢、啊，天在我们中间，不是别的地方，不是很远的地方，不是在那个一百光年的那个外面的地方。那我这个顺便提到这件事情啊，假如你以为啊天堂地狱是在天上的话呢，那有很大的困难了。你要上天堂啊要多久？你们知道哈、啊？现在我们旅行最快最快不能超过光速，光速是一个 barrier， 一个墙壁，任何东西哈、啊，那个速度越快越接近光速哈、啊，就抵抗力越大，质量越大，所以没有办法超过那个光速。好，我们将来要上天堂了啊，你要上天堂了，那现在天堂呢，当就用望远镜看不见了。所以一定在一百亿光年的这个外面的那个地方是吧？啊，你上天堂要等多久？你起码要旅行一百亿年以上啊。下地狱呢，也同样的，也一定要一百亿这个光年以上。因为这个你也看不见地狱吗？对不对？望远镜看不见了，这一定在这个外面呢，那个一百亿光年外面呢。那下地狱呢，你不怕了啊？时间多得很呐、啊。那么久才下地狱的话呢，这个我地狱我不怕了。事实上呢，我们现在观念要改变过来，我们不要把那个天堂地狱的事情看成这个三度空间的事情，这是很幼稚的看法。 有一位传道人，他曾经这样讲，我觉得很不幸啊。20世纪的70年代还有人这样讲，相当出名的传道人啊，他说哈，天有三层，地有三层，啊，天的三层，第一层就是现在太空人可以到的地方，第二层就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魔鬼统治的地方，那第三层就是那个神所住的地方。那我说啊，你要上天堂，不要信耶稣了。你将来可以啊，等这个啊厉害的太空船的这个发明，石破三层天到天堂去，何必信耶稣嘛？那这样子你不一定要信耶稣可以上天堂了，你靠科学的成就可以上天堂了。他又说这个地呢有三层，第一层就是我们现在开采这个煤矿啊、铁矿啊、金矿的地方。啊，第二层呢，就是我们是去的这个啊灵魂所住的地方，我们的祖先所住的地方。第三层就是那个无底坑，关魔鬼的地方。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地球多大？我们的地球啊，直径只有10000公里多一点点，所以到地心呢、啊、只有5000公里。那假如我们将来这个科学发达的话呢？我们可以随时去见我们的老祖宗了，挖得够深嘛，可以去见这个这个魔鬼了。那事实上啊，我们也不能用那个字面的这个解释来说这个天堂在什么地方，天堂在这里，地在这里。你说天堂在这里，我告诉你，明天啊，不是今天晚上的啊10:46的话，这个地方是地狱，很清楚嘛。我们这个地球在自转嘛，过了12小时就180度了，那么地狱就变成这个啊天堂了。假如你说是这是地狱的话，这个地方是地狱的，这个方向是地狱的话，圣经里面很多的语言呢、啊、是一种象征性的啊，不能用这种那个字面的方式来解释。好，那。我们这个再举一个圣经的例子，因为这个路加第17章，路加我们看第17章20节呢，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啊在这里，看了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抱歉，这个洋文呢、啊、没有心这个两个字，没有心这个字。Inhumane 是you 的这个间接受格了 ，you 了啊，就是你了。可是前面那个字呢 ，in 啊，希腊文的 in 哈、啊，非常方便，也可以是英文的 in 当然啊 ，on at among。Between 什么东西都可以用这个 in， 好，所以它也可以翻成 among you。当然，我们中文说翻成在心里了哈 ，in you 嘛，这 in 它就解释成这个 in 了。假如你解释 among 的话呢，就不是喽。这个地方就变成哈，神的国在你们之间了。我说你看不见，当然啊，但是神的国已经在了。你来来往往，可能你碰到这个彼得，那么撞过约翰，啊、哦，那么这个哈，手啊，这个扫过这个保罗，可是你不知道，因为我们在不同的这个次元，他在我们中间，神在我们中间，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们随时可以祷告，不然的话，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你祷告的时候呢？啊，我说神在天上，在天上啊，哎呀，那么远那么远的地方，他到底听得见我的声音吗？啊，哎呀，而且这么多的人在祷告，他有会不会注意到我啊？太遥远了，假如天在那里的话，可是假如天是在我们中间，神住在我们中间的话，你住在他里面，当然你祷告什么，你在他里面祷告，他听得见你。所以这种观念呢，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信仰上的困难。那我是今天早晨 特别是针对着科学对基督教的那个攻击来讲的啊。那么我们这样一看的话呢，科学是太幼稚了，他们所能够管的范围太狭窄了，那么他们自以为啊，这样子啊，没有办法用科学证明的，这不存在，这个等于相国的人不承认平面的存在，平面国的人不承认立体国的存在。好啊，那我们再进一步啊来讲这个次元的问题，还有这个几个特性，还有个必须一个交代。次元呢，它这个低的呢，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可以觉察到这个高次元的事情。那我刚才已经提到，每个次元都有一个啊，一个接触点啊，一跟二啊，一跟三啊，那么一跟四、一跟五都有接触点，所以凭着这个接触点能够知道一点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祷告，祷告就是超越次元的一个办法。我们就借着祷告与神交通。神在哪里啊？我说过他是N次元的，在N次元的，那么多的次元，可是不管他多么多还是有接触点，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一上神祷告，但是很有限啊，所以我们看不见神，永远看不见。那看不见神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哦，也知道很多的解释，可是我想不出更比这个更好的解释。有人说神看不见因为他太大，这个也有道理。神多大？假如神能够创造100、200亿光年的这个宇宙的话，他一定要比宇宙还要大，而起码跟他一样大。那么大的神，当然你看不见他了。请问了，一只蚂蚁假如爬在我的脚上，他看得见什么呢？他看见黑森林，别的看不见，他也看不见我这个人，因为他太小了。我们根本就在神里面，当然看不见神嘛。你说啊，这个神啊，你让我看，我就得相信你，你笑话。你这么小，你怎么跟神比了？啊，你以为你跟神一样大？好，这个可以解释得通，可是我觉得比这个更解释得通的还是这个次元。神在不同的次元，所以你看不见他。这一点还有一个啊，我们拿一个比喻哈，非用次元来解释不可的原因。另外一个比喻，不是比喻，一个例子，就是说神不但能创造大的，他可以创造小的，他可以创造细菌的，是吧？他可以创造比细菌更小的那滤过性病原体 virus。那这样子一来的话呢，神是可大可小，是吧？可是这么大的神啊，假如这个忽然间变成小的话啊，假如他在三度空间里面了、啊。哦，很可能它的质量啊，这个两三公克就有几十亿吨，那么重，浓缩下来的话，啊，那这完全是用物理来讲。神不是这种神，它可大可小，啊，那么我们说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它是有永性的神吗？神的永性表示它超越啊空间，超越时间。但是你要说这个超越空间的话呢，不是讲我三度空间里面的空间，是超越次元。不然的话，它这个永性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了。假如超越空间的意思是说，神今天也在美国，今天也在台湾，同时也在苏联，那这只是一个空间，三度空间里面的超越而已。它不仅仅是超越，是啊。属于啊那个次元上的超越。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讲得太深了一点啊，假如太深了就请原谅。我盼望各位啊，这个想一想看啊，想一想看这个有没有道理，那、啊、有没有圣经的支持。我现在再举一个这个例子啊来讲那个关于那个次元的问题。你们记得当主耶稣啊断了气的时候呢，有许多的圣徒复活了。要不要看这个地方？这个马太福音，这是圣经里很大的难题， 很难说明的。马太福音的第27章50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了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以睡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啊，这是神话，是吧？这个有的人会说这是神话了，这个开玩笑，真是这个荒唐，啊，这是谁能够相信？而且他们这个向许多人显现了以后，就没有什么交代。各位，假如他们是从另外一个次元来的，啊，那么又回去了，就很容易解释这一段。换句话说，死亡并不是 extinction， 不是灭绝，死亡是存在次元的改变而已。我们人不会死的，假如死是灭绝的话，人不会灭绝。不然的话，为什么希伯来9章20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假如死了就完了，你怕什么审判？就完了吗？就是不存在了吗？不是，死以后呢还要算账，你死不了，你想死都死不了。你在地上无恶不作，那这样子就过去了，就过去了。没有，神还要审判你。死亡是存在的次元的改变，或者说存在的形态的改变而已。所以这样子解释的话呢，那这些圣徒复活起来，那从别的次元回来嘛，那个次元是到底是乐园还是更高的次元，我们不知道了，反正从那个次元回来嘛，那像很多人显现又回去了，这很容易解释了。顺便我们可以解释两个人的困难。我们知道圣经上有一个人是叫做以诺，他与神同行300年以后，就神就取走了，他没有死了。这圣经这好像是神话是吧？不是神话，神直接把他带到别的次元去了。神愿意，谁能够阻挡他？好，还有，这个以利亚坐火车，不是我们这个火车，这个火的车，这个上天去了，啊，那他进到别的次元去了，他没有死，不必死。假如神这个不要你死掉，就你不必死，就可以直接到别的次元去。所以这些这个圣徒从别的次元来，又回到那个次元去，很简单嘛。说很可能啊，你就是说这个今天有人会见鬼啊，那个见鬼啊，很可能我们不知道。假如这是真的话呢，从别的次元来的，那么这个碰巧啊，你就遇见了，你以为是鬼了，他又回去，哎。这是可能的了。所以神本身呢，他是可以超越次元、突破次元的神。我说启示就是突破次元，神把这个他的自己的奥秘都向人启示出来。我们跟他之间有隔很多那么多的次元，他都冲破了，向人显现。所以在旧约这个创世纪17章18章那个地方，亚伯拉罕跟他的太太就遇见了3位天使，他又对那个3位天使称呼为主耶和华。那可见这3位啊，也就是天父、耶稣、这个圣灵，他们就取出人身啊，向人显现。神可以这样做，他全能嘛。那么以后呢，都又回去了，又不见了，很简单嘛。我觉得圣经用这种比较新颖的观念来解释的话呢，所谓科学上的困难，一个一个都迎刃而解。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超越科学，说科学你根本就是幼稚园啊，我们是在这个更高级的这个范畴。我们所谈的信仰是那么实在，比你的科学还要实在。所以我最后又把那个次元啊，这个另外一两点哈、啊，来哈、啊，做个交代就来结束了。高次元的进到低次元来很容易，是吧？ 我们三次元的要进入这个二次元很容易啊，所以呢神要进到我们当中来非常容易，还有魔鬼要进到到我们当中来捉弄我们、诱惑我们、试探我们呢，也是很容易的。实在他们也在更高的次元，所以你看不见他，他可以来找你，你不能去找他。当然，也就是说你会跟他这个争，跟他斗，但是呢，还是被动。同样，神来找我们也是被我们还是只能被动，因为我们的次元低，他的次元高。高的到低的很容易，低的要到高的呢不容易，除非神允许。最后一点啊，每一个次元都是共存的，我们当中有地狱有天堂，这一点呢、啊、我们必须记得清清楚楚啊。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可是我再提醒你们，不要以为上天堂就是到含有的地方去，上天堂还是在我们中间，你死了你的灵魂就进到那个次元去了。假如神愿意的啊，到时候啊他就主再临，我们身体改变，就直接进到那个次元，别的次元去了。那我说过、啊、这个神是创造的神是吧，那将来我们上了天堂了啊，我们上了天堂的时候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天天跟着神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神的这个新的创造，他所创造的新资源、新世界、新动物、新植物，我们跟着他去享受，这就是天堂的这个生活。不然的话，天堂也太呀、有一点哈、啊，那个单调了啊。我有个外甥女啊，她这个读东海大学的时候，她说她失去她的信仰了。说在天堂，我们天天唱诗这个赞美神啊。他参加这个东海大学的师班，东海大学的师班非常严格，哇，他苦不堪言。他说：“假如这个参加师班这么苦的话，我不想上天堂了。啊，天天将来在神面前在唱歌、唱歌、唱歌、唱，哎，不做别的事情，哇，这我累死了。”后来我讲这个道理呢，他又恢复他的信心了。不，我们的神不仅仅要我们这个赞美他。